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11月30日，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世卫命名病毒新变种跳过希腊字母 C， 美国 FDA 指默克药厂新冠口服药有效，专家下星期审议安全性，评估 Omicron 冲击石油供应，油国组织12月初决策，布林肯呼吁迅速谈判缓解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冲突，波罗的海三国议员团抵达台湾访问，伊朗核协议谈判29号在维也纳重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世界卫生组织将最近在南非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没有按照希腊字母的顺序跳过了 N 和 C 两个字母，引发广泛关注。根据世卫组织官方网站的数据，按照希腊字母排序表，这个月在南非最先发现的病毒变体应该被命名为 N，但是这个英文单字和 new 同音，在放弃用 n 作为命名字母之后，发现是一个字母 C， 可能引发更多令人头痛的政治联想。英国电邮报全球卫生安全高级编辑姆罗鲁基星期六在推特表示，这个猜测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证实。他说世卫组织的一位消息人士表示，希腊字母表上的 n 和 C 这两个字母是故意避免使用的。而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六就引述世卫组织发言人玛加列哈里斯的讲话，不用 N 原因是公众可能误会以为它是新变种的意思，而不用 C 是因为这个是常见的姓氏，因此世卫同意就命名规则不能够使用地名、人名和动物等，以免有潜在的冒犯性。据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近日表示，默克公司的一种实验性用于治疗新冠的口服药对病毒有效，但是他们将会寻求外部专家评估出生缺陷风险和其他妇女怀孕期的潜在问题。 FDA 在这个星期即将举行的一次公开会议之前公布了对该药的分析，学术界和其他部门的专家将会在今次会议上对该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权衡。 FDA 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发现一些潜在风险，包括可能对发育中的胎儿产生的毒性，和在动物身上使用这只药的研究发现到出生缺陷。出于安全考虑， FDA 表示默克公司同意该药不会用于儿童身上。此外，考虑到相关风险， FDA 将会在星期二寻求专家意见，判定该药物是不是永远不应该在怀孕期间服用，或者是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提供。如果是后面的那一种情况，药物说明会注明有关怀孕期风险的警告，但是医生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可以选择开这种药，因为对患者的益处可能超过其他风险。鉴于新型变异毒株 Omicron 对市场可能的影响，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等产油国联盟 OPEC Plus 已经将联合技术委员会延迟到这个星期较后时间举行。上星期五，国际油价重挫超过 10%， 创下2020年4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主要原因也是 Omicron 变异株令投资者恐惧，加上石油供应过剩问题可能在明年首季出现，而美国适逢国定假日，金融市场流动性低，亦都加剧了国际石油下挫幅度。早在26号之前，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已经预期在美国等主要石油消费国决定释出战略储备石油以抑制油价之后， 石油供应过剩情况突然攀升。相关文件显示 ,OPEC Plus 原本在星期一召开联合技术委员会会议，已经延迟到这个星期三举行。此外，原定在11月30号举行的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亦都已经推迟到这个星期四举行。上星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呼吁迅速进行谈判，缓和埃塞俄比亚军事冲突的升级。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上星期五晚曾经在一份声明表示，布林肯对令人担心的埃塞俄比亚军事冲突的升级迹象表示严重关切，并且强调需要紧急进行谈判。普莱斯发出这份声明之前，肯亚总统肯亚塔和布林肯通过电话，而在通话的几个钟头之前，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和国防军一起出现在前线地区。埃塞俄比亚国营的法立广播电台报道说，阿比总理在前线视察了在东北部阿法尔地区和提格雷反政府武装部队交战的军队。阿比领导的政府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和提格雷反政府武装部队进行交战，冲突导致几千人死亡，已经有几百万人在战争中流离失所。欧洲波罗的海三国包括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议会议员团星期日抵达台湾。台湾官方的中央通讯社报道说，三国议员团将会参加这个星期在台北举行的2021年开放国会论坛会议。台湾立法院第一届开放国会论坛定于12月2号和3号在台北举行，来自5个国家的12位议会议员将会到台湾参加实体论坛。今次访问台湾的波罗的海三国议员团是由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主席马尔德斯基率领的。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一分别在总统府和行政院接见波罗的海三国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和议会议员联合访问团。2021年开放国会论坛是由台湾外交部和立法院、美国国际民主协会以及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联合主办。今年的主题将会是后疫情时代的开放国会、人性之全球案例以及2022年后的规划。这个星期一，伊朗核协议谈判将会在奥地利维也纳重启。今次是美国、伊朗、澳洲大国和中共之间的第七轮会谈，也都是近六个月来的第一次会谈。今年六月，因为准许伊朗新总统叶卜拉欣莱希组建政府而宣告暂停会谈。包括美国以及参与该协议谈判的其他世界大国都表示，他们希望恢复协议。不过伊朗之前曾经表示，虽然有意在维也纳达成一项好的协议，但是美国必须立即解除自从2018年以来对伊朗实施的所有制裁，并且保证不会再次退出这项协议。但是美国方面已经表示，虽然准备解除和这项协议不一致的制裁，不过希望保留在过去三年内实施的部分针对人权问题和恐怖主义的制裁。此外，华盛顿仲表示，由于伊朗在核计划方面的继续推进，能够达成协议的时间可能已经所剩无几。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赞南非政府分享 Omicron 的新冠变异病毒信息所展现的透明度，并说这个应该成为世界佳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11月27号和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潘多尔通话，双方强调美国、非洲联盟、南非和其他受到影响的非洲国家继续伙伴合作，帮助民众接种疫苗，治理新冠病毒影响的重要性。 COVID-19 最初在2019年12月在湖北武汉出现踪迹，接着蔓延到全世界，到目前为止造成520多万人丧生。美国从前一任的川普政府到目前的拜登政府都一再批评北京当局未坦白公开疫情起源。今年8月， 美国情报圈发布报告话，由于中科不提供调查协助，他们无法确切断定 COVID-19 病毒源自于动物界或者是实验室外泄。美国同时指控北京等好耐才对外分享疫情关键资讯，或更透明的处理方式或许可以协助控制病毒蔓延。南非在上个礼拜发现新型病毒变异株 Omicron， 多个随即针对非洲南部等国实施入境限制。由16个会员国组成的非南开发共同体，其中多数被列入禁止入境名单。不少非洲国家认为多国颁布旅游禁令太仓促且不公平，南非发言抨击这一类举措不仅不公，亦可能伤害经济，并说南非因为具备科学能力及早鉴别出变异株而受罚。南非总统拉马佛沙28号说，旅行禁令并非出自科学判断，亦无法避免这一种变异株蔓延。这样做的唯一后果就是进一步伤害受波及各国的经济，影响他们的因应能力。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主任马奇迪索穆迪星期日呼吁各国遵从科学和国际卫生条例，避免使用旅行限制。最先对 COVID-19 新变异株 Omicron 发出警报的南非医生说，他在健康患者中的症状不寻常但很轻微，并且没有明显的并发症。南非医学会主席富兹透露，他最早在11月18号就发现异状，多名病患染疫后出现疲惫感、肌肉酸痛、咳嗽，但症状轻微，而且嗅觉和味觉并未丧失。富兹称，目前南非的医院并未因为新毒株而加重负担，但亦担忧这个可能对拥有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且尚未接种疫苗的高龄者造成更大影响。另外，针对在南非检测到的新变异毒株 Omicron， 美国生技公司诺亚亚克斯表示，该公司已开始研究对 COVID-19 疫苗的一个版本，在未来几周内准备好测试和生产该疫苗。诺亚亚克斯6月中旬宣布该公司研发的蛋白质单位 COVID-19 疫苗第三期临床试验数据，疫苗整体效力达 90.4%， 可以达到 100% 预防中度或重症，对抗英国变种 Alpha、 南非 Beta、 巴西 Gamma 和印度 Delta 变异株效力达 93%。 该公司表示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向美国申请批准，他还向欧洲药品管理局和加拿大申请了紧急使用授权。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国和日本政府正积极协商，计划明年1月在美国举行2+2会议，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日本外相林方正及防卫相岸信夫共同出席。两个上一次2+2会议为今年3月中在日本东京举行，而这一次则将是岸田内阁上任后的首次。报道指出，有鉴于中国频频加强军事活动，双方将确认强化美日同盟的威慑力，进一步讨论深化国防合作。此外，会中预计再次就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实现朝鲜无核化等议题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美日下个月预料将就2022年度起的驻日美军驻留经费负担达成共识，预计配合2+2会谈，双方将签署特别协定。有关驻日美军驻留经费负担，日本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美国所提增加金额的要求。目前美日政府正是进行最后的协商，等年底日本敲定包含美军驻留经费在内的2022年度预算案后，美日2+2会谈才举行。日本防卫省2022年度预算案编列5兆4797亿日元，创新高。根据欧洲联盟28号晚间声明，欧盟官员星期六与重掌阿富汗政权的武装组织塔利班会谈，塔利班请求协助维持阿富汗机场正常运作之外，双方亦对当地人道情势表达严重关切。欧盟与塔利班高级官员星期六在卡塔首都多哈会晤，美国亦将在29号同塔利班在多哈展开为期2星期的会谈。 欧盟对外事务部在声明中表示，对话并不代表欧盟承认临时塔利班政府，这个是欧盟基于欧盟本身和阿富汗人民的利益所展开介入行动的一部分。根据欧盟声明，塔利班誓言会坚守承诺，将特赦过去20年参与西方所扶植阿富汗政府对抗塔利班的阿富汗人。塔利班亦再次承诺会允许阿富汗人和外国人依其意愿离开，但要求欧盟协助维持机场运作以实现这一个目标。欧盟声明说，随着冬季将至，双方对于阿富汗日益恶化的人道情势表示严重关切。声明中并强调，欧盟将持续提供人道援助。秘鲁北部在当地时间28号发生历时规模 7.5 级强震，目前已知220栋房屋受损，其中81栋无法居住，75栋遭摧毁。民防当局表示，至少有10人受伤，强震亦都在邻国厄瓜多尔造成损害。秘鲁全国大半地区都能感受到这一场深层地震，包括沿海地区、安第斯山区和首都利马。根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强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5:52，震源深度131公里，地震震央位于秘鲁圣马利亚德涅雅镇以东约98公里处。这一座小镇位于人口稀少的秘鲁亚马逊地区，居民为亚马逊原住民。圣马利亚德涅雅镇长雷克河告诉秘鲁 RPP 广播电台，摇晃得很剧烈。他表示，有一些木造和土杯房倒塌。拉哈尔卡区一座殖民时期建造的14公尺高教堂塔楼被震倒。此外亦传出大规模停电、道路被碎石堵住而中断等消息。秘鲁总统卡斯提洛在地震发生后下令立即部署救援人员，并乘坐军用飞机前往灾区。他强调，国家一定会救助灾民的物资损失。
大家好，我是黄蓉。在台湾举办的第58届金马奖27号举行颁奖典礼，香港电影取得三座奖项，包括花果飘零的罗卓瑶获得最佳导演奖，最佳改编剧本由逐水漂流的李俊石夺得，而最佳纪录片就颁给时代革命，导演周冠威无法亲自领奖，只能够透过录影发表得奖感言。金马奖最佳纪录片颁奖人陈湘琪揭晓得奖名单之后，全场响起掌声接近30秒，期间还不断有人嗌香港加油。陈湘琪有些哽咽表示，时代革命得奖的影片团队他们无法来到现场，但是导演提供得奖感言。时代革命导演周冠威人在香港，透过录影用广东话分享得奖感言的时候，几度哽咽无法讲说话。他说，我好希望时代革命就好像这份拥抱，制作电影过程中我喊过好多次，好几次都是靠这部电影自我安慰，宣泄我的愤怒和仇恨，去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创伤。他还提到，他和一名16岁的高中生一起混在理工大学，学生身份曝光之后重返课堂，老师和同学用掌声和拥抱鼓励他，教室充满哭泣声。周冠威对仍然在香港的人，包括他自己以及流亡海外的香港人，甚至是监狱里面的朋友表示，纵使你们没有机会看到，单单是这部电影就可以给予一份安慰，一份拥抱。由香港移居台湾的政治评论家桑普对今届金马奖的解读是，大家为了已逝的香港，已经没有了的香港致哀，而这些香港电影是见证。他说，台下很多人大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你看到有人戴着帽影相，香港人抗争的精神虽然已经慢慢耗散，大家虽然已经花果凋零到不同的地方，但是看到大家的不死。桑普分析说，金马奖是自由世界、自由阵营里面的华语最重要的奖项，虽然香港也有金像奖，但是不可能会颁给今次得奖的三部电影或者是少年。香港不可能接受不干净的题材或者是反共 爱自由的题材，只要剧组的成员有一个是中共的眼中钉，或者是敏感题材，或者是导演有问题，在香港根本很难公开播映。桑普说，中共统治香港20多年，一开始维持一种表面上的慈眉善目，香港国安法一定要镇压到底，我觉得短期内香港要改变的机会不大，所以很多导演或者是演员考虑到台湾或者其他国家发展。桑普预期未来不单止在经济上，专制的中共和自由世界会二分，未来在演艺电影事业，不归共就是归自由世界，切豆腐两面光的时代就会慢慢过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0月初在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这一项北部都会区计划将会建构一个占地300平方公里的市镇，提供65万个工作职位，以及为250万港人提供安身之所。庞大的发展规划被指过程预料历时10多20年。港交所前行政总裁、全国政协委员李小加呼吁港府订立北部特区法，以发展北部都会区，将日后的香港划分成南香港和北香港。北部都会区所在的北香港可以藉北部特区法的发展方式来进行建设，南香港就沿用现行的模式，从而达到一港两制。据香港传媒信报报道，李小加认同北部都会区计划，认为有助解决香港的土地、资源、房屋和规划发展等民生问题。不过他强调，计划需要以高度现实主义方式来落实，包括抛弃现有的制度，因为这些制度严重影响发展，而且制约资源重新分配。他还建议港府采用部分大陆的优良制度。他表示，香港人要放弃大陆嘢唔好的偏见，大陆有好多嘢是好的，亦都有好多嘢唔好，港府的新框架可以借用大陆好的嘢。他解释说，可以将未来的香港划分成南香港和北香港，当局可以订立北部特区法，发展北部都会区所在的北香港。他认为，如果沿用现行制度发展新都会区，或者将会面临重重困难，并且指用旧框架做新的事非常非常困难，会令不想做事的人有一个完美借口不作为。北香港以南的地区为南香港，他表示南香港可以继续沿用现行的模式发展，无需作出改变，从而达成一港两制。李小加特别指出，一港两制和一国两制没有冲突，一港两制是管治制度上的改变，而不是政治体制的变更，强调香港一定要维持一国两制和普通法制度，而且绝对不能够动摇，继续担当连接中外的转换器角色。12月19日，香港将会举行立法会选举。李小加说，新一届立法会的首要工作就是要推行北部都会区。身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李小加提名毫无从政经验的新界北候选人张欣宇，他解释认同张欣宇支持和发展北部都会区的政纲，不过张欣宇在2019年831事件的时候任职香港太子站经理，事后很多市民相信当晚有抗争人士被警方打死，要求港铁交出当晚地铁站内的监控录影，不过港铁一直都未有配合民间诉求，因此有选民认为张欣宇的工作背景有争议性。对此李小加说，我没想那么多，没有这个敏感度。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罗斯驻美国大使称，27名俄国外交官将于1月离开美国。力挺国防部长，澳洲总理表示对中共不能示弱。捷克新总理走马上任，可能终结亲共路线。敢为中国人权发声， NBA 球星将改姓。中共罚巨款打击台商，恐怕自食恶果。劫兵期提前，24艘货船陷俄罗斯北海航线冰窟。河南多地天空出现不明物体，突然闪亮光，然后坠落。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俄国驻美国大使在27日公开播放的一次采访中表示， 仲将有20多名俄罗斯外交官被美国遣返。俄国大使安东诺夫 Anatoly Antonov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的外交官正在被驱逐，一大群我的同事27名有家室的人终于1月30号离开我们，并称俄国外交面临严重的人员短缺。今年8月由于签证到期，美国要求24名俄罗斯外交官在9月初离开该国。安东诺夫当时告知国家利益杂志，美国当局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取消了工作人员的配偶和子女的有效签证，在更新过期签证方面亦普遍延迟。因此即使在紧急人道主义情况下，大约60名俄国同事加上家人共130人亦无法返回俄罗斯。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当时在比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要求俄罗斯人在3年之后续签签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表示此举并不是报复性。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今年开始停止处理非外交签证，并将俄罗斯人列入可在第三国申请签证的无家可归者 Homeless Nationals 的名单。美国国务院网站上发布的文件，无家可归者并非指申请者没有家，而是指美国没有在这些国家设立领事馆，或者因为政治局势不稳定，以至于美国外交官无法审议签证申请。拜登政府上个月曾经表示，经过一系列驱逐和限制之后，美国驻俄罗斯的外交人员已经从2017年初的1200人减少到120人。因此除了看守大使馆之外，很难继续做任何事情。中共对台湾的骚扰越来越频密，28号又有27架中共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中共频繁以军机扰台是为了消耗台湾军队的能量，但台湾有策略应对，而身处于大洋洲的澳洲和美国站在同一战线，严密注视中共，力挺台湾。澳洲国防部长达顿 Peter Dutton 11月26号在演讲中发出警告，说中共如果拿下台湾，接下来就会企图主宰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区域内的各国恐怕都将沦为中共的附庸国 Tributary States。 澳洲总理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28号公开力挺达顿的观点，表示对中共不能示弱，不能用国家安全作赌注。达顿对澳洲全国记者协会 National Press Club 发表演讲时仲提到，如果中共攻占台湾，钓鱼岛肯定是下一个目标，而区域秩序将被中共完全颠倒。澳洲金融评论报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在28号报道说，这是数十年以来澳洲部长级官员针对中共所发表过最为强硬的言论。莫里森第二日表示，达顿是完全正确，他形容中共日益好战，因此完全认同达顿的看法。莫里森仲透露，在达顿发表演讲之前，两个人曾就演讲内容有过讨论，同时他强调说，澳洲是个自由的国家，他们亦将竭尽全力维持国家的这种状态，现在不是澳洲可以软弱的时候，亦不是可以用国家安全作为赌注的时候。11月28号，捷克总统泽曼 Milo Zeman 在布拉格市郊的官邸拉尼庄园任命57岁的人民民主党主席彼得费亚拉 Peter Fiala 为新一届政府总理。费亚拉自称是在民主精神下长大，外界分析他被任命可能意味着捷克亲共路线的终结。费亚拉还曾经计划访问台湾，因疫情蔓延没有成行。任总理之后，他的访台计划有望实现。当地媒体报道，费亚拉希望祖国进程能够在12月中旬之前完成，在此之前现任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执政。费亚拉在当选之后告知他的支持者，我们带给捷克共和国一个更美好未来的机会，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改变，对你们亦是。 费亚拉领导的一起斯波鲁联盟在十月大选中险胜民粹派富豪总理巴比斯 André Barbus 领导的不满公民行动 ANO Movement。 一起联盟由人民民主党中间偏右的传统责任与繁荣党 TOP09 以及中间派基督教民主党 Christian Democrats 组成。费亚拉1964年在布尔诺出生，成长于保守的家庭。他曾经说，在我们家族接受大学教育，过着文化生活，对公众和政治事物有兴趣，被视为理所当然。我是在民主精神下长大，对我来讲，民主和自由是我从小就认为是正确的。前捷克斯洛伐克极权共产政权在1989年垮台之后，费亚拉在布尔诺和马萨里克大学 Masaryk University 共同创办政治学系，他曾任该系主任以及国际关系和欧洲研究系系主任。人民民主党 ODS 党内有多位亲台人士，如去年9月访台的参议院议长韦德齐。费亚拉亦曾经计划访问民主台湾。外界分析，这次他获任捷克总理可能标志着捷克亲共路线终结，他可能将实现自由民主的执政理念。智库专家预期，新政府可望对中更加强硬，甚至可能同意台湾驻捷克机构正式改名为台湾代表处。 NBA 球星坎特 Enes Kanter 因频繁谴责中共的人权纪录、力挺港台和西藏而备受关注。体育新闻网 The Athletic 11月28号报道，土耳其人坎特29号将入美国国籍，并正式将他的姓氏改为自由 Freedom。 据报道， NBA 波士顿海尔特人队的中锋坎特将在法律上将他的名字改为埃内斯坎特自由 Enes Kanter Freedom。 坎特将是他的中间名，自由成为他的姓氏。坎特一直为中国的人权发声，他谴责 Nike 等大公司在美国支持黑命贵和拉丁裔等，但一涉及到中共，他们就保持沉默。坎特在23号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敦促国际奥委会放弃明年2月在北京举行冬奥会。他说，即使大部分职业体育界都对中共侵犯人权、对中共领导层的指控保持沉默，但总得有人去做反抗中共的事情。他指出，有这么多运动员、这么多演员、歌手和说唱手，他们不敢讲一句说话，因为他们太在乎自己的钱，在乎他们的代言协议。但他们应该知道一件事，就是道德和原则应该重于金钱，人的生活应该依赖于此。他还提醒说，世界上的年轻人都仰慕运动员，因此运动员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坎特敦促其他人站出来反对中共的野蛮独裁，近来接连发声。11月2号他在推特发视频，着着写有与香港同在的黑色 T 恤，批评中共让好几代香港人进了监牢。12号他发推表示，必须保持台湾的自由和安全，支持台湾并捍卫民主。在16号他在推特上谴责中共政府参与活摘器官，并呼吁停止为器官而杀戮，这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立即结束在中共的活摘器官行径。坎特还曾经在美国国会山集会向美国政府呼吁，我们需要行动，不只是说说而已，我们必须将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他自豪地说，我为人权挺身而出，咁比我自己更重要，咁比篮球更重要。台湾远东集团在中国大陆的业务遭到北京当局罚款约 4.74 亿元人民币，引发台湾政商界高度关注。台湾总统蔡英文谴责中共当局对台商在大陆经营的业务以选择性的执法进行恐吓。国际问题专家唐浩指出，北京想通过打击远东集团，威胁所有台商做政治表态，从而打击台湾执政党，但是结果很可能会适得其反，还会让中共吞下自己射出的三支毒箭。 呢次事件，中共国台办俾台商扣上资助台独势力嘅帽子，毫不避讳咁宣称，目的就系为咗打击任何捐款俾所谓台独势力或者民进党嘅台商企业。唐浩喺自媒体节目中指出，咁其实系北京对台湾推动隐蔽战术之一，以商逼政，用经济力抖倒政治力，打破过去台商喺大陆做生意嘅潜规则，强迫所有台商同北京站队，不能喺两岸问题上保持战略模糊。但唐浩认为，咁样嘅结果可能不但不会重挫所谓嘅台独势力，反而仲会对北京带嚟严重嘅后遗症同反效果。中共最少有三个损失，而且会变成三支独箭，回过头嚟射到北京自身。第一，加速台商远走避险，大陆流失资金、人才、技术。台湾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到今年七月为止，已经有932家企业回到台湾，创造超过100,000个工作机会。换而言之，中国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一直不断向外流失，而台商亦更加意识到北京的意识形态紧缩和政治审查，变成他们越来越沉重的风险和包袱，当然会降低台商在大陆扩大投资的意愿，仲促使更多台商加快撤离。而是时与势已经越来越不在中共那边了，经济下滑失去吸引力。三是中共的所为激化台湾人民对北京反感，将台湾民心推得更远，亦让台湾亲共政党掉失更多选票。因为台湾是民主政治，政权和选票是掌握在台湾人民手中，那就是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和权力制衡监督政府。台商亦纷纷表示，中共此举不但促统战不成，反而令反共声浪大增。由于北极地区提前进入结冰期，近一个月海冰迫使俄罗斯北海航线上的20多艘船只搁浅，随着越来越多的船只沿海路行驶，民众担忧目前的航行规则是否足以确保船只的安全。据挪威新闻网站 Barents Sea Observer 报道，在拉普捷夫海和东西伯利亚海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形成了厚达30厘米的冰。在过去几年内，11月的天气通常还是比较温暖，船只能够顺利穿越俄罗斯北部海域的部分航线。今年北极冰冻期提前，航运公司对此毫无察觉，现在可能要耐心等待，因为破冰船可能要几日之后才能够护送这些船只。米哈伊尔·索莫夫号 Mikhail Somov 的船长吉尔 Victor Gill 表示，情况相当糟糕，等待破冰船的到来前，啲船员的补给品能够坚持大约一个礼拜。据法国海事学院教授博迪解释，所有被困在冰中的货船的抗冰等级都很低，或者根本就没有抗冰能力，而当局却让他们通过。博迪表示，当局应该禁止船只在冰冻期提前的海域航行，并且应该组织护航队，而不是让每艘船独立航行。而俄罗斯原子能公司 Rosatom 方面表示，尽管已经为尽快释放船只进行了广泛的协调，但情况在12月底之前无法解决。这条沿俄罗斯北极海岸线长达数千英里的航线，可以将从德国汉堡经埃及苏伊士运河到东京的行程缩短近14日。在过去10年中，该航线的货运量增加了约10倍，去年的货运量估计达到3200万吨。克里姆林宫此前已经向北方海路管理办公室 NSR 投入了巨额资金，普京总统曾经提出希望在2024年将运输量扩大到8000万吨。在凌晨，河南省驻马店、漯河、南洋等多地的天空出现白光划过，亮如白昼。有消息称，市民听到巨响，疑似唐河地区有陨石坠入。大陆媒体报道，11月29号凌晨2点6分，中国河南省多地的天空出现不明物体，发出强光，瞬间点亮夜空，亮如白昼，然后坠落。目击涉及河南漯河、驻马店拔阳、 南洋、邓州等地。北洋当地居民表示，事发时好似有雷电一样，监控闪一下，又如打雷般声响。洛河市民表示，事发时天突然亮了，月亮是下弦月，冇听到声音。南洋市民则指出，好似闪电一样，好光亮。另有市民表示，半夜听到巨响，天空突然发亮，家中的玻璃窗都剧烈晃动。网传市民家中监控视频中可见，该不明飞行物头部发蓝光，尾部发黄光，在低空中疑似爆炸，然后瞬间发出强光。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
乌克兰总理说，下个礼拜可能会发生政变，应对中共同北韩威胁，日上誓言加强防卫能力。行贿国际奥委会成员、巴西前国奥主席重囚31年，隐瞒同武毒所关系，遭解雇的加国华裔科学家已经定居中国。法媒分析，彭帅事件当中这个人物被指可疑，将人民放在首位，中共驻外使馆发帖引起嘲笑。大家好，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国家情报部门已经发现，目前有一群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正计划在下个礼拜进行针对他的政变。泽连斯基强调，这个是企图破坏国家的稳定。对此，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对泽连斯基所讲的计划中的政变感到担忧。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个月26号向该报表示，我们不单止有来自俄罗斯的升级挑战，我们还有巨大的内部挑战。我收到的消息是，12月1号或者2号将会在我国发生政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克兰当局获得了据称是政变策划者的录音，这群人还提到了乌克兰首富艾哈迈托夫的名字。据称该计划将会由艾哈迈托夫资助，其财富估计为75亿美元。泽连斯基没有透露有关政变的进一步细节。对此，美国总统拜登26号表示，他对泽连斯基所讲的计划中的政变感到担忧，并重申了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自治的支持。基辅政治分析家 Panther Center 智库负责人费先科告诉美联社，在过去两个月里面，在寡头拥有的电视频道对总统发动了信息战之后，泽连斯基和乌克兰首富艾哈迈托夫关系紧张，预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将会在12月1号在总统办公室前举行。这一名分析家指出，泽连斯基推动了一项限制包括艾哈迈托夫在内的乌克兰寡头对政治影响的法律，他们感到非常不满。费先科表示，泽连斯基在所谓的政变当中提到艾哈迈托夫是发出一个先发制人的信号，以提醒这一名寡头不要卷入危险的政治冒险，越过红线和莫斯科勾结。不过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政变指控，艾哈迈托夫和俄罗斯政府都表示否认。为了应对中共和北韩日益增加的威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个月27号再次承诺，会考虑所有选项，包括获得打击敌方基地的能力，要建立一支更强大的自卫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随着北韩继续施射弹道导弹，以及中共不断增加军力，日本周边的安全局势正在迅速发生变化。他说，我会考虑所有选项，包括获得打击敌方基地的能力，以加强必要的防御能力。一些过去只发生在科幻小说当中的情节，如今却都成为了现实。除此之外，日本岸田政府今个月26号批准了在创纪录的年度军费开支基础上再增加 67.5 亿美元，以加强空中和海上防御。巴西前奥委会主席努兹曼因为涉嫌行贿国际奥委会成员，使得巴西里约热内卢获得了2016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今个月25号，努兹曼被巴西法院判处30年11个月的徒刑。 巴西前奥委会主席鲁兹曼是2016年里约奥运筹委会负责人，涉嫌在2009年和前里约热内卢州长卡布拉等人共同向国际田径联合会时任主席迪亚克行贿，让迪亚克父子为巴西争取到至少9名国际奥委会成员的支持，从而里约热内卢在当年击败了芝加哥东京，取得了2016年奥运申办资格。该事件曝光之后，前里约热内卢州长卡布拉2016年涉案被捕，并且承认行贿，涉案金额多达200万美元。随后巴西前奥委会主席鲁兹曼在2017年10月被捕，并辞去了巴西奥委会主席一职。今个月25号，巴西里约热内卢第七联邦刑事法庭裁决鲁兹曼贿选的罪名成立，其他罪名还包括参与有组织犯罪、洗黑钱和逃税等。一旦刑期确定，现年79岁的鲁兹曼恐怕将会在监狱度过余生。法官表示，考虑到鲁兹曼在巴西奥运会以及国际上的地位，但却是组织犯罪的主谋，带头非法行贿以获得国际奥委会的支持，因此重判30年11个月。判决结果亦都会发给涉案的时任国际田径联合会主席迪亚克父子所在的塞内加尔和法国作为参考。同时同鲁兹曼一起被判刑的还有里约热内卢前州长卡布拉、前里约奥运主管葛莱尼。法官布雷塔斯表示，此三人将会被免除公职，剥夺公权八年。加拿大新一届议会复会之后，联邦反对党在第一日就采取行动，迫使自由党政府公布有关解雇加拿大国家实验室两名华裔科学家的秘密文件。据悉，涉嫌隐瞒同武毒所关系而遭到解雇的华裔科学家邱香果和陈克定，目前已经悄悄回到中国定居。据环球邮报报道，近日保守党众议院领袖德尔泰尔重提议会此前的一项命令，该命令要求联邦政府披露文件，以解释厄泰华为何解雇加拿大国会微生物实验室的科学家邱香果和他的丈夫陈克定。由于杜鲁多政府一直拒绝公布涉及邱香果和陈克定的解雇细节，众议院今年6月投票，包括保守党、新民主党和夫人政团的国会议员以176票对150票通过一项动议，宣布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蔑视国会，但随后杜鲁多启动大选，议会遭到解散，政府提出的法律挑战亦都撤回。德尔泰尔提出继续执行以前的议会命令，但自由党众议院领袖霍兰德反对施行特权，说反对党需要重新提出动议并进行表决，才能够迫使政府公布文件。但新民主党、夫人政团和绿党都表示，既然议会已经通过动议，执政政府就必须遵守。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庄文浩怀疑，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不愿意公开事实，是企图隐瞒令人尴尬的信息。加拿大政府最初声称出于私隐原因无法发布这些信息，但随后突然声称发布这些文件会危害国家安全。早前有传媒报道，加拿大骑警正在调查这两名被解雇的科学家是否将加拿大的知识产权转给了中国，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邱香果和陈克定是在2019年7月被停职，随后在2021年1月遭到解雇。目前加拿大骑警获悉邱香果和陈克定已经回中国居住。中国网球名将彭帅从被消失到被出现期间，有几个人的作为被认为很可疑。先是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他使用中共禁用的 Twitter 用英语向外界发文，说彭帅很快就要现身了，果不其然彭帅就现身了。另一个是一名自称彭帅友人名叫丁力的男子，26号亦都在 Twitter 贴出一封据称是彭帅本人发给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主席西蒙的电邮截图，邮件说目前不想被打扰。据 BBC 报道，丁力是一间体育器材公司总裁，记者问他彭帅为何不直接通过社交媒体发声，丁力说彭帅只希望自己在家中好好休息，并反而指责西蒙为何不回复彭帅的电邮。但当记者多次要求和彭帅直接交谈的时候，丁力说彭帅拒绝了。 法广报道质疑彭帅是否真是自由之身，为什么每次出现都有人陪伴，即使在没有官员陪同的情况下亦都有号称有人或者身份不明的人陪伴，他为什么不能够同最关心他的主警国际女子网球赛协会主席西蒙面谈呢？为什么不能够亲手接起西蒙多次打给他的电话呢？在彭帅背后做局的人终于做了一个大局，安排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彭帅视像对话，然后巴赫得出彭帅安全自由冬奥会可以照常举行的结论，但是反而引发外界一片踏伐声浪，指责国际奥委会帮助中共洗地，成为其大外宣的工具。报道质疑胡锡进和丁力为何鬼鬼祟祟仅仅通过 Twitter 向外界介绍相关事态，而不敢将彭帅的真实情况发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他们害怕什么呢？彭帅自己为什么不能够直接同外媒说话，而让胡锡进和丁力代言呢？2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首次公开回应彭帅事件，声称彭帅不应该被政治化，要求停止恶意炒作等，但只字不提张高丽。近日国际传媒将焦点转向一直保持沉默的张高丽，对他的履历大起底，推测他会受到习近平的何种处理。近日中共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发推文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八年经验，其中将人民放在第二位，引来了网友的嘲笑。今个月25号中共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官方 Twitter 账号用英文刊发一组问答，话中国共产党在100年当中取得了什么经验，第一条是坚持领导，第二条是将人民放在首位，等等共列举10条。不过这个贴文却让生活在自由社会的西方网友无法理解，尤其是第二条经验，中共自称将人民放在第一位，但又将该条经验列在第二位，排在党的领导之后。网民讥讽说中共真是诚实得可怕，还有网民跟风调侃共产党真实的说法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人民放在第二位，更加有网民说这个问答很搞笑而且非常完美，人民在共产党那里永远是第二。对此外界评论认为共产党向来通过自上而下的单向交流传达信息，不论在国内定是在国外，他的很多生硬宣传令国际社会厌恶，亦都凸显一个政府在无法通过审查胁迫来控制受众的时候在交流上的无能，很多中共驻外大使馆的叙事都没有事实支持，更加没有可信的可核实的独立信息源。26号世卫将南非出现的新变异病毒株列为高关注变异株，命名 Omicron。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变异株，多国陆续宣布禁止来自南非和非洲南部邻国的班机入境。当日拜登决定对非洲八国颁布入境限制，防止变种病毒入侵，29号起生效，但仅有两间直飞当地航班的达美和联合航空都表示不打算对飞往南非的航班作任何调整。美国航空协会说在目前情势快速发展下，美国政府在就国际旅行限制和规定作出决定的时候无必以科学为根据。澳洲宣布针对非洲九国实施旅行禁令，只有本国公民才能够从这些地方入境，而且必须隔离14日。巴西宣布巴西将会自29号起对来自非洲南部6个国家的旅客关闭边境。欧盟执委会发言人马莫尔发推文表示，成员国同意迅速对非洲南部7国人士赴欧洲旅行实施限制，并列出了7国名字。一名欧盟官员向法新社表示，这个并非正式决定，而是建议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很多欧盟成员国已经先行暂停来自部分或者所有这7个非洲国家的航班入境，其他成员国预计会在跟住落来几日跟进。欧洲各国纷纷禁止非洲国家入境，这个亦都导致南非约翰尼斯堡国际机场27号出现大批旅客想赶上最后一批航班飞来南非。27号德国卫生当局已经发现新变异株病毒 Omicron 在德国境内的首宗疑似病例， 该民众从南非返国，克森邦社会福利局表示，这一名民众是从德国最繁忙的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入境。当日英国卫生部宣布国内检测到两宗 Omicron 新变种株案例，两名确诊者都有南非旅游史。此前比利时26号证实发现首宗 Omicron 病例，亦都是欧洲首例。除此之外，博茨瓦纳、以色列和香港亦都发现确诊个案。27号英国牛津大学疫苗研究小组主任波拉德表示，目前现有的武汉肺炎疫苗应该能够对 Omicron 变种株产生抵抗力，但跟住落嚟几个礼拜需要进行更多研究先至能够得到详细数据。波拉德向 BBC 表示，要在已经接种疫苗的人群当中造成大流行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事，研发出新疫苗所需的程序已经越来越完备，所以真的有需要的话能够非常快速进行。去年同牛津大学疫苗小组合作，一同研发出武肺疫苗的阿斯利康制药在声明当中表示，他们已经同牛津大学深度合作，并开发出一个能够快速应对可能出现的新变种的疫苗平台。阿斯利康制药亦都说，在 Omicron 变种出现之后，他们正在进行相关研究。彭博报道，越来越多国家对南非等非洲重点疫区实施旅行限制，而且各国医学机构、药厂和科学家亦都在度全力厘清 Omicron 的特性，并着手改善疫苗，可能要几个礼拜的时间才能够了解病毒全貌。目前已知 Omicron 出现50个突变，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流感病毒学教授巴克雷表示，有一系列突变已经聚集，可能会使 Omicron 传播更快。不过英国维康桑格研究所负责 COVID-19 基因组计划的主任巴瑞特表示，相较于印度爆发 Delta 变种病毒的时候花了好几个礼拜时间才正视事态，已经无力逆转病毒扩散。南非等国卫生当局在发现 Omicron 快速传播的现象之后就非常迅速对外通报，目前还在新病毒爆发的初期，为全世界争取到更多时间以作因应。世卫26号宣布将南非的新变异株正式命名为 Omicron， 由于名称是直接跳过两个字母而命名的，因此引发外界联想和好奇。鉴于世卫上一次命名的变种病毒为 Mu， 所以按照以希腊字母命名的顺序，原本外界都认为今次新变种应该命名为 Nu， 但是世卫却跳过 Nu 以及跟住落嚟的 C 字母，直接命名为 Omicron。英国电讯报同俄罗斯官方新闻电视台今日俄罗斯报道引述不愿具名的世卫官员透露，跳过 new 的原因是因为 new 的发音同 new 相同，如果以 new 命名容易发生混淆的状况，而跳过 c 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对区域的污名化。这名官员进一步解释说， c 这一个字母是普遍的姓氏，而世卫在为疾病命名时建议避免造成对任何文化、社会、国家、区域以及专业和种族团体的冒犯。俄罗斯官方新闻电视台今日俄罗斯报道中提到，习近平的姓氏习，其英文拼音刚好就是 c， 这一个讲法得到网友认可，网友亦都推测可能是为了避免习的谐音，因此跳过了 c。 另外流行病学家 Martin Kaldoff 亦都在 Twitter 上说，世卫跳过了 new 直接命名为 Omicron， 如此一来亦都能够避开 c。全球晶片去年年底开始出现严重短缺危机，制造业倍受打击。德国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显示，美中科技争端导致很多中国公司近年来大量囤积晶片是一大主因。美国之音报道，德国智库新责任基金会上个礼拜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在2019年开始对华为实施出口禁令的时候，一些中国公司因为担心面临类似华为的挑战而开始囤积晶片。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尤其是上游原材料和设备自给率很低，主要依赖进口，半导体甚至超过了原油，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口商品。中国晶片的进口很大一部分是用于组装智能手机、手提电脑等产品，再出售到国际市场。 由于中国高度依赖外国晶片，为了不受禁令影响，中国公司开始囤积晶片，但这样做却导致需求激增。 SNV 高级研究员克莱恩汉斯表示，除了疫情是其中一个原因之外，从2019年美国出口管制越来越针对中国其他半导体企业，中国半导体公司和客户开始担心他们会成为下一个被管制的对象，所以在那扇门关上之前，他们想要获得大量的半导体库存。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9年的进口量比2018年激增275亿个，去年再攀升 20%， 进口总额创历史最高水平。今年中国晶片进口量仍然在大幅增长，1至10月进口量比去年同期大增 20%。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